见云，中国科学家为主耶稣做见证，采访纪要，是主爱中华录音侍奉中心选自 OK 杂志。访问放射线学专家陈宗俊教授。陈教授，没有想到今天来访问您。记得我们曾经是中学的同学，那时候是在四川，转眼已经数十个寒暑了。哎呀，真的，时间过得真快，那时候你我都是流亡学生。想到那段国难重重的日子，虽然苦，但是却令人怀念。我如今还不时地想起那时候我们拿来当肉吃的蒸黄豆，真是津津有味。还记得吗？一碗阳春面，一克玻璃白开水，就算是享受了。营养不良，怪不得后来你我都病倒了呢。对了，您那是在四川就病，我呢倒是到了台湾才病的。是啊，那时候你从台大毕业后不久，刚刚信主，我呢还没有信。往事啊，回想起来实在令人感叹不已呀。我深深地觉得，在我没有认识主之前，他已经在慢慢地、暗暗地引导我的路。当初我投考国防医学院和中央大学医学院，国防呢先发榜，我当时无家可归，就去报到了。一报到就剃了个光头，到中央放榜的时候，当然已经太迟了。入了国防医学院，实在是神为我选择的路。若没有进入军医学院的话，就不会随校迁到台湾，也不会看您的病，您呢也就没有机会领我信主了。总之啊，是十分奇妙。实在是这样的，当我们在北山公园一块读书，一块游戏，一块作息的时候，更绝没有想到今天我们都在美国成家立业，也没有想到您的事业是如此的成功。那么能不能让大家知道一点您的学业和工作的经历呀？我呀，自从在国防医学院毕业以后，就在三军总医院受训以后当医师，一直到神给我开路到美国。来到美国，在费城宾州大学医学院先后进修了四年，最后呢到北加罗琳纳州杜克大学医学院放射线科任教，现在呢是这个科的正教授和胸腔诊断部的主任。杜克大学和宾州大学的医学院呢都是举世闻名的，您这真是啊出于名门而又骄于名门了哈。我知道您被列入了美国名人录和世界名人录，那请问您最大的贡献是在哪个部门啊？我想我的贡献是心脏 X 光诊断，在教学方面我也尽了很大的努力，所以啊，最欣慰的还是从学生而来的荣誉。那是什么样的荣誉呢？我被选入 Alpha Omega Alpha 医科荣誉学会，被选作模范老师，还有呢以及去年颁给我甘尼教学奖。那真是太好了，外国人在美国教书啊已经就是不容易了，又被选为模范老师，那就更难了，真是极其光荣的事儿了。您对学生一定像是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喽，不但教他们脑筋上的学问，更给他们待人接物上的道理喽，使他们成为未来的好医生。哎呀，说一句笑话，老同学呀，我真要刮目相视了。好了，就请你告诉我们一点你在医学上的成就吧。我发表了不少医学的文章，大多是心血管有关的疾病诊断方面，其次呢是胸腔肺脏的诊断。在心脏诊断方面，我发现了十来种 X 光现象。你就这么轻描淡写的说呀， 似乎要隐藏这些发现和努力，好像是完全不花功夫得来似的。但是我知道你是一个苦干的人，你不知花了多少心血在这些研究和发现中。因为我还记得当你在滨州医院做住院医生的时候，常常是通宵不眠。我问你，这样那你怎么吃得消呢？你还回答说，多吃点饭，还要运动。对呀，还要运动，这是一个很好的忠告。好了，且问你，身为科学家，为什么要信有神呢？宇宙的奇妙啊，令我不能不承认，必定有一位创造万有、统辖万有的神。人和人的智慧、才干，都是从他而来的。科学家穷一生的努力，不过只能发现神在创造之初已经立定的自然律中的一点一滴而已，不过是沧海一粟，真是微不足道。圣经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在信神以前呢，是个没有用的糊涂人，没有正确的人生观，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往哪里去，更不知道活着是为了什么。我认为我相信的是自己，哎呀，真是自大的可笑。结果呢，自然是一败涂地。自从我悔改归回向耶稣，接受他作为我个人的救主，神的恩典实在是够我用的。他是我的力量、诗歌和拯救，我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也谢谢您领我信的主。哎呀，不过要客气，也是真的。在中学的时候，我们都是失丧的人，感谢主，后来我们都先后在同一个教会受洗归入基督，成了我们人生的转捩点。您上面的话呀，叫我心里直叫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现在那么就请您向我们谈一点，您做医生是怎么靠主来为人做事的。我们在医学院任职的医师啊，除了教书看病，还要做研究、写文章、赶着预备开会的资料等等，白天的时间不够分配，就用晚上的时间，工作压力之大是难以想象的，人事上的纷扰啊，也时常难免。在这样的情况下，神的话、神的安慰、由神而来的喜悦就成了我的力量。每天起来和神交通片刻，提醒自己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每天睡觉以前，总会体会到神的恩典够用，他时刻和我同在，叫我在凡事上靠他得胜有余，不和人计较，做事像是为神做的，不是为人做的，心里自然就充满了平安、喜乐与盼望。您信主以后的人生观、宇宙观都有了很大的改变，那么请和我们分享一下吧。我相信人生的目的是讨神的喜悦，侍奉他、荣耀他。天地万物都是神造的，叫人管理并且享受。但是人在这个世界上是寄居的，天家才是我们永远的家乡。既然谈到天家，那也就请您介绍一下你寄居在地上的家庭好吗？我们的家庭啊，很简单，只有我们夫妇两个人，我们就是一个单元。我最近出版了一本心脏 X 光科的书，是好几年劳苦的结果。写书 正好像其他的许多事物一样，我往往不用秘书，而是用太太来帮忙，因为太太不是唯命是从，而是敢批评建议编辑。我的内人呢，喜欢音乐，他专长钢琴、大键琴和管风琴，他也致力于写作和翻译，他的文稿呢，我也过目批评，我们互相帮忙。我出一书的时候，他同时也出版了一本游记，往来一万三千里，这个呢是我们前往各地开会的观感啊。你还记得你们夫妇结婚之前的一个圣诞前夕，我们邀请你们来我们公寓一块度圣诞佳节的光景吗？那时候我们住在纽泽西州，你们呢在费城，现在我们住得远多了，碰头也不像以前那么方便了。记得在费城的时候你们有查经班，现在怎么样呢？我们现在住的地方也有中国信徒的团契，我们也在其中有侍奉。在我们所属的美国教会中啊，我也担任过长老的职务。在团契里的活动要看当时的需要，或者是领慕道的同学的福音班，或者是领基督徒的造就班。你最固定的工作呢是烧饭、抬桌子、摆椅子等等，每星期呀、都是这样周而复始的。那嫂夫人在团契里也一定很吃重喽。记得她完成了宾州大学英国文学博士课程之后，就协助编辑《使者》，编辑这个杂志有好几年了，啊，你们是极好的配搭。从那个圣诞的早晨呢、我就看你们的车子从冰天雪地的路上开往费城，那个景象啊，还是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那时候我就知道，你们这一对啊，是神所巧配的。哦，在您的记忆里，有没有特殊的生命片段可以和我们大家分享呢？先说说我归主的经历吧。在我得救的前后啊，我的心灵有很大的重担波浪，几日几夜我什么也不能做，只是反复的翻阅《荒漠甘泉》这本书，读到耶稣的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几句恩言呢，打入了我的心，就好像春雨淋干旱之地，我的重担脱落了，心灵也得到安慰和苏醒。还有一次啊，我在为一件急事儿向神祈求，我日夜的祷告委托，一共两年之久，在人看来似乎是绝望的情况，但是我知道在人不能的，在神都能。我每天口唱心和的反复思想一首短歌：我知救主为我预备道路，我知救主为我预备的道路，仰望主恳切祈求，随黑夜也变白昼，我知救主为我预备道路。果然骤然间乌云散去，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等候了两年毫没有迹象的事，神的时候一到，就在21天之内十全十美地为我成就了。在其他的事上，诸如职业上的去留，也是往往情况极其复杂，不容易决定。在近10多年来，我们科里换过3次主任，每次人事变动都是很大，情况呢也很不稳定。但是主的带领是奇妙的，他总是给我一个不变的原则，无论做什么 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我们中国俗话也说，以不变应万变。圣经上还有一句话对我们日常的生活极有帮助，你不要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当然了，还有我最喜爱的诗篇23篇，更是我随时的力量和安慰。经文呢是这样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哎呀，真是太好了，陈博士，谢谢你给我这样的机会来采访你。再见了，老同学。访问宣教士、作家、教育学博士张仁济教授。张博士，我认识您呢已经有20多年了，我愿意介绍您的情况，请您照您自己的意思讲出来给大家听听吧。我呢生长在中国的农村，在村里念完了小学4年级，就得到县城去读书。在6年级的时候转到一个教会设立的学校，在那儿看到全校以基督救主为中心，我因为感动，接受耶稣是我的救主，受洗做他的门徒，一直追随他到今天。那您是怎么来跟随着主耶稣呢？在我的生平里啊，总觉得有他的引领，他很奇妙，一步一步地带领我。在美国研究的5年中，经过一些不同的情况，但是靠着他安然都度过了。有一次和一位研究院院长会谈，我希望到他那里去读书。在谈话快完的时候，他就问，假使我收你做研究生，你怎么样担负你的费用呢？我说我靠信心。他又说，你真要有个大的信心呐。我说是啊，我是全靠信心。我知道您一度曾经在美国做宣教士，是真的吧？是啊，在美国读书告了一个段落以后，第一次的工作是在美国印第安土人的一个教会担任宣教士。那时候相邦打破不少种族的歧视，后来大部分的年岁是在大学教书。我认为啊，这些都是为主工作，凡是遇到有机会正道的时候，我都不放弃。那您在读研究院的时候做了不少国民的外交啊？是啊，有一年呢，各个教会的国外布道期的题目是中国。那个时候我是一个中国学生，各个教会都纷纷地约我去讲讲中国教会的情况，在一个月里就有10几次。有一个同学他看到这个情况，他就说，要是我的话，我就预先写好了2-3篇简稿，到时候念念好了。我倒想这倒是个好主意，我就说，哎，谢谢你的建议，可是我觉得这么一来就没有生气呀，所以我说的呢，要按这样就不是都大致相同了吗？但是啊，我想呢，针对听众对象，看看是全体会众，还是妇女会，还是以男士为主，那我就针对着具体听众，多少提出一些针对他们的问题，特别对他们有兴趣的，我就尽量用简单的英语谈。哎，他一听我这个，他也说挺好。那么有一次呢，我就乘着一辆灰狗 bus 到了目的地，当地的教师啊已经在那儿等我了，他们接了我， 并且没有坐汽车去他的那教会聚会的地方。在路上啊，我们就一边走一边谈，到了开会的时候才知道他是利用这个机会来认识我，向会众做介绍。会后啊，这个人他又要和我步行到汽车站，我也不好推辞，他呀就要借这个机会告诉我他在会上听我讲得很清楚，比早上接我在路上我们交谈的时候还要好得多。我就回答他说，我们见面谈话的时候啊，我一面要回答我的说话的意思，一面啊还要照顾我的英语，有的时候这两头就接不上的。可是当我对会众讲的时候呢，我是有预备好了的讲稿了，讲的时候注意听众的表情，一看到有疑难的时候我就改用话词儿说出来，这样呢就能够更表达我的意思了。还有一次周末，有一个初中校长约我到他家去，他并且安排让我在附近的乡村教堂里领礼拜天的晚礼拜。另外有一次呢，是我领了早礼拜以后，我的主人告诉我教会的晚礼拜请了一个外国学生来讲，我们一同去参加吧。可是到了时候啊，那个讲员迟迟的不来，他们就叫我临时去客串，我就担任了全部时间的讲员的讲解任务。回家以后主人问我，你临时被邀怎么讲的有条有理呢？我就说呀，我出门之前呢预备了几篇不同的讲词儿，万一被叫到应用起来就有备无患了。哎呀，您真是一些好主意，随时都要胸有成竹，对吧？在您做宣道士的那些日子里头，您还有什么好经验呢？当我担任宣教士的时候，有一位曾经几次受伤退役的空军，他跟我很谈得来，他有时候觉得奇怪，哎，你这个宣教士怎么知道我们军人的情况呢？我就告诉他，我在学校里呀，也读过一些社会工作的课程，所以知道一些有关伤兵的事儿。我就把书架子上的大学的教科书指给他看。在我们工作的时候，由当地政府指定时间到各个公立学校教授宗教，我有好多机会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张博士，美国农村的印第安人是不是让您联想到咱们中国农村的同胞呢？您提到您在中国一个农村出生的，哪是您出生地呀？我出生地是中国江苏省的泰县。那您在哪受的高等教育呢？我在杭州的浙江大学2年，这其中呢有2年是就业。后来呢，我在上海沪江大学主修社会学，得了文学士，又在北平的燕京大学研究1年，后来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州立大学研究，或有哥伦比亚神学院文硕士，密西西比南方大学文硕士，杜彪克大学神学院道硕士和神硕士，以及北塔克达州州立大学教育学博士。您那真是博学广文的读书人，又有7个学位，那您的教学经验一定也是相当丰富了。我曾经是海南书院教师，克莱芬学院教授，特什开大学副教授，佛州纪念学院教授。在我教书的经验里边啊，最宝贵的是在南塔克达州松基印第安特区长老会做宣教士，我分别在各个公立学校教授宗教教育课程。哦，对了，您还是一位作家，您写了好多本书哦。我的主要著作有英文版的《中国抗战前的农村学校与社会》，第二本就是《仿佛是新歌》，第三本《古城集》，第四本《主谱在中国》， 还有第五个就是和陈天宇合译的学习做王。哦，张博士，您的成就啊实在是可观，我知道您曾经获得美国社会学会的院士。是的，我在1963年接受美国社会学学会院士。那取得院士的资格必须具有博士学位，并且是社会学有特殊贡献的人了。张博士啊，真是恭喜您了，您是一位圣经学者，请您告诉我们哪些经句是您所最喜爱的呢？好吧，让我把我喜欢的圣经的经文呢和大家同享。马可福音第11章第23到24节，只让信他所说的必成，就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腓立比书第1章第27到28节，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你们得救都是出于上帝。耶利米哀歌第3章第25节，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腓立比书第3章第13到第14节，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面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希伯来书第11章第3节，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上帝话造成的。提摩太后书第2章第15节，你当竭力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提摩太后书第3章第16到第17节，圣经是上帝所默示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哦，最后最重要的，请您向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夫人吧。啊，我的内人朱怡珍，她在大学主修教育，在研究所继续原来的专业，先后获有文学士和文硕士两个学位，后来还修特殊教育合格证书，先后担任小学和盲生教师30多年。那你们夫妇都已经退休了？是的，我们两个人一同退休，随时参加宣教事工，也写一点文章。张博士啊，您确实有一个丰盛的人生，而您对神的信心确实是您生命的原动力。愿神继续祝福您，使用您，在您金黄的年岁里。哦，谢谢你来采访我，愿神祝福大家。采访结核病专家许汉光医生。许医生啊，能来访问您实在是一件很大的荣幸。您是一位结核病专家是吧？哦，你太客气了。那么请您告诉我们一些有关您自己的事儿吧。好啊，我是在福州出生的，那是中国南部的一个沿海的城市。在我4岁的时候，我的家就搬到北京去了。我父亲在海军部里工作，同时呢又兼做中医的郎中。我的父母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都确信真神。我们每个主日都去教会礼拜，每天晚上在家里有灵修，所以啊，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学到了神是我的天父，神横切爱我， 并且照顾我。我也学了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神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神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很高兴能够有永生，尤其是在参加初丧的时候。但是我对神仍然是想象，还是很模糊的。直到有一个夏天，我的表姐和我在阳台上，那时候乌云密布，雷电交加，我怕极了。我的表姐说，当耶稣回来的时候，闪电要从东到西，就像现在一样。当耶稣回来的时候，你是不是准备好了来见神呢？突然间，这神就变得又真又实了。哎呀，您这个经验真是好。然后呢，在我14岁的时候，我确信神是蛮有能力，又是全智。如果能听任神来指导我的一生，那是最好不过的了。所以我就把自己全然地交在神的手中，求神做我的救主，我的主宰。那年我受洗归入基督。圣经箴言第三章第五节第六节的话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神，神必指引你的路。这一节圣经就成了我一生的准则。那您能从小就信靠神，实在是太好了。请您告诉我们关于您的教育背景好吗？我早年的教育很特殊，在20年代的时候，学校里用的新的教科书已取代古书。我父亲呢，对国学颇有造诣，他不赞成这个改变，所以他请了私人教师到家里来教我和我哥哥读孔子的经书和古诗。后来我父亲发现我的一般常识不够，所以在我9岁的时候就把我送到北洋小学5年级去读书。我的国文在班上是最好的，但是在数学、地理、历史上却是落于人后了。于是呢，又请私人老师补习这些课，我2年后就小学毕业了。那您对花在古文上的这些年的时间，是不是觉得有点遗憾？
不，
我并不觉得遗憾。古文使我对孔家道理和基督教的教训有所比较。孔教伦理教导我们行善，对人要仁慈，做正直的人，但是要借个人自己的努力，这个是很难达到的。基督教却是借着神居住在我们里面，来赐给我们能力来做善。我深深地觉得我需要这个推动力来行善，所以我就选择了基督教，并且发现这才行得通。哎呀，您讲的真是有道理，请您再接着讲下去。在1931年，我从高中毕业了，名列前茅。我录取了燕京大学，选了医学预科，因为对我而说呀，医学是一个高贵的职业，可以减轻人间的疾苦病痛，是讨神喜悦的一行。而生物、化学、物理、数学也都是我喜爱的课程。我专心研究学习实验，被科学的奇妙吸引了，我开始崇拜科学，却把神忽略了。后来我才认识到，神是一切的创造主，是科学原理的作者。于是我决定，我应该有明智之举，就是敬拜神，任神来光照我的心智，然后我才可以真正的了解科学，这样就纠正了我与神的关系，使我非常快乐。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得了好多的奖状， 还被选为一个学术荣誉学会的会员。我的大学教育为我准备好了进北京协和医学院的严格的入学考试，但是还有一座高山，那就是我的家庭付不出那么高昂的学费。但是我还照旧去投考了。我祷告，我对神说，神呐、啊，如果是你的旨意要让我做一个医生，请你把这座高山挪开，请你为我开一条路，让我可以进协和医学院。几个星期之后，我收到了协和医学院告诉我录取的通知，我是35个幸运被录取的一个。几天以后，一个更好的消息来了，协和医学院的奖学金委员会颁发前3名给奖学金，而我呢是其中之一。这奖学金就包括了4年医学院的学费。这座高山被挪开了。哎，许医生真是太好了哈。是啊，赞美主。正像圣经诗篇里面诗人所说的，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还像诗人在诗篇第34篇第10节里所说的，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我对神说呀，现在你为我开了路去做医生，我要做一个合你心意的医生，让我们生命流露出你的慈爱，让我的工作表现出你的智慧与荣耀。在1939年，当时我25岁，就从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也从纽约大学得到了医学博士的学位。那然后您干什么呢？我在北京协和医院做住院医生。1941年，我调到上海儿童医院做主治住院医生。一年之后，上海沦陷在日本军队的手里面，情况大乱，好多人逃亡。神为我开路，到江西中正医学院去教书。我教到1945年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在那4年里，因为日本进军，学校搬了3次，战时真是千辛万苦，但是我学到了一个功课，就是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那您是怎么来美国的呀？哦，那是在1947年，美国小儿科研究会在米德詹森公司支持下颁发12个研究员奖金，也包括中国在内。这个奖金呢，就在《中国医学社》杂志上刊出来了。很多人知道8年抗日战争里头在小儿科有好多的进步。我们国家呢，因为战事就被隔离了，所以申请的人很热烈。结果中国唯一的奖金就给了我许汉光，我是多么的感谢神呢，给我这么难得可贵的机会到美国来。当我1948年到美国的时候，我计划在小儿科研究院学习一年，然后回祖国去。但是啊，出乎我意料之外，竟有一天我变成了美国首席医学院之一的正教授。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心也未曾想到的，真是这样。那您是直接就到塔州休斯顿来的吗？哦，不是的。1948年10月5号，我乘戈顿将军轮到了三藩市。2天之后呢，我到俄亥俄州新城的儿童医院。8个月之后，指导我做研究的唐麦纳博士安排我到宾州大学亨利菲比斯学院做结核病研究。 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结核病猖獗，我渴慕学习最新的结核病的学识。在1950年，韩战爆发了，使我不能回中国。借着亨利·菲比斯学院阿洛申博士的推荐，我在滨州儿童结核医院找到了一个职位。我在那儿学到了很多治疗儿童结核病的知识。3年以后，主奇妙地开了门，让我到塔州来了。那么请您谈谈您在休斯顿是如何开创诊所和医院的。1953年的7月，我到休斯顿，第一件事是开办一个儿童结核病的门诊诊所。当时只有一幢学生宿舍用作患结核病的儿童疗养院，楼下的一间空房就变成了儿童诊疗所。借了2张台子和一些椅子，一个木头招牌放在建筑物的前面，我们就这样开张营业了。很快这诊所就客满了，他们需要一个医院，于是又把2楼腾出来给小病人用。因为这个建筑陈旧失修，不合医院的用处，摇篮都快要散了，病床又旧又脏，又没有厨房来做奶，又没有冷气来凉凉这个塔州酷热的暑天。这儿啊，装满了生病的孩子，我很为他们伤心，因为他们不会说话来告诉人们的厄运。我把这恶劣的状况拍了好些照片，集成了一个册子。在照相本的扉页上我写了，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的。我在照相本前头祷告，把这个难题交给神，相信神会为我解决的。神果真解决了这些难题。哦，那神是怎么帮您解决的？我的好朋友赵医生和我被邀请去一位成功的石油家史密斯先生家去做客。我受感应，带了这个照相本去赴约。史密斯先生问我是做什么的，我就告诉他有关于医院的事儿，并且把照相本给他看。他就被医院那个破落的情况啊所吓住了，他答应先派一位他的随从来看看医院。后来史密斯先生自己也来走访医院，通过他的慈善心的资助，这个破落的校舍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变成了一个摩登的医院。很快市政府在附近也建造了一个新的门诊医院，在3年之内充分的设备就都齐全了。真是相信神就能成全这个奇妙的事儿。是啊，在1964年，我的责任又包括了成人病的患者。当我被聘为市立卫生署结核病控制主任的时候，我是又惊喜又感恩。既有了神助的确凿证据，我就接受了这份差事，身为首任主任，我可以有自己把我的主意付诸实现，又能够负起创立一个全市有效的结核病控制的计划。我来休斯顿呢，原来是承贝勒医学院的邀请，当结核病医院的一开针的时候，就变成了医学院的教学医院了。好多新毕业生都送来学诊疗结核病，这个呢当做他们做住院实习的一部分。许医生，那在您主持医院之外一定也忙于教学了。
是啊，我是贝勒医学院的小儿科教授，在我退休的时候给了我荣誉教授的头衔，有了这个头衔就使我能够教书，一直到今天有这样的特权。按照传统啊，每年学生们选一位老师作为医学荣誉学社的社员，而这个荣誉社员的头衔呢，在1984年的5月里又临到了我。 哦，许医生，在您教书之外，在您的专科里，我知道您写了不少的论文。记得您研究的最后报告是在美国医学学社的刊物上发表的。发表的那天是1984年3月9号，还记得在那天，美国 CBS 电视节目里的医学记者彼得萨格医生有下边这么一段报道。30年前，休斯顿贝勒医学院的科学家们注意到异烟肼对治疗儿童结核病有革命性的可能。许多医生猜测异烟肼会有效，但是许汉光医生，这个报告的作者，却说这药改变结核症的自然历史的倾向虽曾为人所料，但是它对结核病的治疗的功能直到今天才被肯定。祝贺您的成就，许医生，再见。最年轻的网球冠军张德培，德培呀，你才17岁就赢得了法国网球公开赛的世界冠军，也是世界最年轻的男子网球第一手，真是光荣，恭喜了。偶要赞美神，这是主的作为，在我眼中看为奇妙，若非他的恩典与力量，我们是无法成就的。您也许知道，在比赛的时候，我的腿抽筋，好疼啊，我几乎都脚不能动弹了，我根本不能继续再打下去了，更谈不到能赢得这场球赛了。自从你打赢了法国网球赛，在全球的网球界里头公认你是神童。你参加了职业网球界仅1年多，就已经是世界网球排行第5名了。身为华裔，所有的中国人都以你为荣，并且把你作为他们的模范，尤其是年轻人。哦，我不敢自以为是人家所仰望的模范。人是不完全的，只有神才是完全的。所以我推荐要找一个理想模范的人，应该去找耶稣基督。他是唯一十全十美的人，他是至高者神的儿子，是世人的救主。德培呀，很清楚了，你对耶稣基督有这么坚强的信心，那你是怎么得来的这个信心呢？我的父母去千橡树基督教会聚会，我的祖父是那个教会的创始长老之一，我的祖父祖母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对我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十分的关心。然而网球的练习和比赛是这么忙碌，我就不能按时去教会聚会。我的祖父祖母经常为我祷告，而且给我一本圣经。在1988年的时候，我和我父母去千橡树教会参加一个特别的聚会，我听了一个关于罗马书第8章第28节的正道，使我深深受到感动。事后我就到我的祖父母家里头，我祖父把神的救恩讲给我听，又领着我祷告，让我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有一天我在华府附近赛球，我感到有受洗的需要，就打电话给我祖父，告诉他了这个。在1988年10月23号，我就在千橡树华人教会受洗归入基督。我特别爱读圣经，从此呢，我就把圣经，就是我祖父给我的那本圣经，带在身边去参加不同的球赛。在路上如果不能去教会聚会，我就找打网球的基督徒们在一起读经。而要是在我返回到加州甘县伯莱生西亚家里的时候呢，我总是去离那儿75里的千橡城教会聚会。 哦，德培啊，看来你的信心是建筑在圣经上的。经过你祖父所给你的那本圣经，你懂得了多少呢？在我15岁那年，我得到了我的圣经，我没有读多少，直到有一天我闲得无聊，就打开圣经，选了一些特殊的有关坡子能行走、瞎子能看见，以及有关爱、友谊、罪甚至性方面的经文。我生来害羞，我找到了好些我都不愿意问我父母的问题和准则。圣经在这里头一切都有答案，这样圣经对我来说就不再是一本难读的书了，而是一套新世界的百科全书，是我属灵生命的新世界。从此我就更爱读圣经，从其中啊，我学到了耶稣基督的生平，我知道神的独生子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我真是受感动。我开始思想我祖父母、我父母的神和我个人的关系。我奇怪，一个人为什么要祷告呢？又为什么要向宇宙和我生命的创造主祷告呢？又为什么要告诉神我生活中的大事小事呢？慢慢的，我从祷告里得到了信心。我最大祷告的报偿就是为我母亲的祷告，她生了瘤子，又延迟了没有开刀，而病情呢非常的不乐观。我们全家都为我妈妈祷告，哎，她的瘤子竟然消失了。我真是感谢神呐，她伸出了援助的手医治了我妈。我相信神听了我们的祷告，他也乐意成全我们的恳求。是啊，祷告是每个基督徒最有力的工具了，他把万能的神和脆弱的人类联合起来，通过这个联系，一个普通的人或者是一位谦卑的基督徒就能从万能的神支取力量。是啊，真是这样子的。举个例子来说吧，在法国世界冠军网球赛里，我和世界网球第一把交椅兰道对打，我想他一定会打胜我，那是没话可说的了。在第五局球赛的时候，我汗流浃背，腿开始抽筋，真是寸步难移，于是我就求神把我腿的痉挛拿走，并且赐给我足够的能力能够完成这场球赛。神听了我的祷告，奇迹般的，我不但打完了那场球，而且我还打胜了。接着我又连胜了其余的几场，就得了法国公开网球赛的冠军。我不能不把全部的尊贵荣耀都给予神，我自己啊真是算不得什么。德培，你这种想法是很高贵的，说明是神给你赢得这场球赛的事实。对了，是这样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在法国公开赛之后的新闻记者招待会上，我向全世界说，耶稣基督今日仍活着。是的，让我在这儿再重复一次，那次啊不是我在打球，是耶稣基督仍然活着。赞美主，德培。是的，我很同意耶稣是活着，尤其在这就要普世庆祝主复活的今天，纪念耶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3天又复活了，叫凡信他的人有永生。德培啊，你我同时在主内有相同的看法，我们可以互相了解个人心中的感受。也许朋友们想要更多知道关于耶稣的事儿，你能向他们介绍一些有关耶稣的事儿吗？哦，我要简单的说，耶稣是我最好的朋友，是我的主。 每当我要他的时候，他必定来帮助我。也许有人会想，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需要帮助的时候，耶稣在哪儿呢？这使我记起了我在我的朋友家里面看到他家挂了一张名字叫足印的图画。那你解释清楚一些吧。这张图画呀相当的出名，它描绘一个人做了一个梦，他梦中和主一同在沙滩上行走，在天空上反映了他一生的事迹。每一个片段的图片，他总看到沙滩上的两双脚印，一双是他自己的，另一双是主的。在放映到他生活最后的片刻的时候，他回头再一看，他注意到那沙滩上的脚印好些时候就是在他的生命中仅留下了一双。他又注意到那些单独的一双脚印是出现在他生命中的低潮和最悲伤的时候，这使他很不平静。他就问主说，主啊，你曾经说过一旦我跟随你，你会永远与我同行的，但是我注意到在我生命里最困难的时刻只有一双脚印，我不懂为什么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却离开了我呢？主回答说，我的宝贝，最宝贝的孩子，我爱你，我必永不离开你。在你受试炼和痛苦的时候，当你只看到一双脚印的当儿，那是我抱着你走的时候啊。从这个故事里，我深知耶稣是随时随地一直与我同在的，正像他所允许的，我必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多么令人安慰的思想和允许呀！真是太好了，德培。是啊，你知道，有好多新闻记者问我，如果神助我，我是不是就所向无敌了呢？在另外的球赛中，也永远不会败北了呢？我想在某些时候我可能不一定节节顺利，我想在我不顺利的时候，一定有人会说，现在你的耶稣基督在哪呢？那你怎么回答这些责问呢？我觉得身为基督徒，你不能屡战屡胜，你只能按照造物主的要求，在你的能力范围之中尽力而为。在我的记忆里，从来没有求神让我赢，我只求神按照他的旨意来带领我。在输的时候，我更学习到谦虚的功课。最重要的是，尽我们的本分去努力追求，把一切交在神的手中。哦，德培，请你告诉我们有关你的家庭和你自己的过去和近况好吗？我父亲呢是张洪生，他生在中国的广东。我母亲名字叫董良英，她是中国外交官的女儿。当我父亲从台湾中原理工学院毕业之后，1966年来美国读研究院。他在纽约遇到了我的母亲，他们就在那儿结了婚。我父母有两个男孩，我哥哥在加大伯克莱读书，他呢是那个学校网球队的代表。我没有读完高中，但是呢我却考过了高中同等学历的考试，这样呢我就可以提早成为职业网球员了。但是啊，我并没有放弃读大学的理想，我想有一天当我有机会，我就会回去读完我的大学。那你怎么学会网球的？ 我从6岁起就跟着父亲学网球，在8岁的时候，我参加了好些个球赛。为了要有更好的学习环境，我们就从明尼苏达州搬到了南加州来。我的球艺随着年龄与练习而进步。在1984年，我12岁的时候，赢得了世界12岁级单打和双打的冠军，入选圣地牙哥名人堂。1985年13岁的时候，我参加16岁级赛，得了单打亚军。1986年，我14岁，越级参加了18岁组，赢得国际集会赛18岁组的冠军。因此啊，我就可以以业余身份参加职业网球比赛，以外卡资格参加驾驶比锦标赛的会外资格赛，连胜了2个人。在1987年，我15岁，赢得了世界18岁级青少年总锦标赛冠军。我呢，又可以以业余的身份参加美国网球公开赛，并且在世界电脑排名第920名。1988年2月，我16岁的时候转为职业网球员，在世界排名第163名。在1年之间呢，我世界排名就又升到第30名。1989年，我17岁了，蒙神的帮助，在法国公开赛赢得了世界四大满贯赛之一的冠军，打破世界最年轻冠军球王的记录。我的世界排名是第6名。这些都已成了历史了，是要感谢神的。这真是在世界网球赛里惊人的成就啊，德培呀，难怪你把全部的荣耀归于神。我相信是神赐给你才干，而你呢，又殷勤图强，能够登峰造极，真是实在好。啊，我也是这样认为。我相信神爱我，用我来荣耀他的圣名。我相信神也爱您，神爱每一个人，就让他进入每个人的生命，控制我们的生命，引导我们的未来。借着全能神的帮助，我们不会失算的。谢谢你，德培，愿神继续的祝福你，并且使用你，为神和他的爱做见证。访问外科医生林道民。林医生您好啊。很好，谢谢你。感谢主，有机会得到袁伟德长老的介绍和您见面，知道您医务很忙，就用这个主日崇拜后的时间来访问您吧。谢谢您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参加我们教会主日崇拜，还来访问我，我觉得非常的不配。哦，我知道您和您的教会参加了医疗步道到墨西哥去了，您身为外科医生在那儿一定很忙吧。是的，对我来说呀，这真是一个难得的经验，可以在宣教区为主侍奉，我真想多做些工，但是时间有限，也许我们今后应该定期的去那儿，或者是其他需要医疗宣教的地区去，我们可以代表耶稣的心和手来抚摸这样迫切需要的羊群，医治他们的痛苦和伤痕。我的好朋友90岁高龄的袁长老说，您的爱心很大，医术也很高明，我听到好多次了，觉得很想认识您，来访问您。那么请您先自我介绍一下好吗？我自幼啊就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我出生在福建厦门的鼓浪屿，父亲林世新，他是中华基督教会牧师，母亲做中学教师，我们兄弟姐妹一共7个，我是长子。1949年，我父亲受聘任缅甸仰光卫理公会牧师，感谢神的带领， 我们全家在当年八月安全地搬到了仰光。在十几年中间，缅甸的华人教会得到神的祝福，圣灵同工，建立了许多新的教会，引人归主，扩展神的国度。我父亲被推选做卫理公会会督，他退休后和我的母亲已经移民到美国，和子女们同住了。我父母一生靠信心的生活，忠心爱主的精神，实在是为主做了美妙的见证，也给我们子女做出了美好的榜样。我1954年来美国密西根大学攻读，毕业以后考进了芝加哥西北大学医学院，4年后毕业，继续在西北大学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实习外科专科。哎，那你为什么要上加拿大呢？哦，因为我从缅甸申请来美国的时候啊，由于在缅甸居留时间短，没有法申请缅甸籍。当时缅甸政府已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了，而我又不能用中华民国护照出国。在这种艰难的情况里边，神替我开路，听我的祈祷，安排我用无国籍学生身份证来美国求学。刚一到美国，无亲无友，半工半读的生活真是万分的辛苦。因为有心读医学，学业成绩也必须保持得很好。到读完大学和医学之后，美国移民局就通知我不能以学生身份居留，必须离开美国。医学院和外科主任就尽力替我申请居留在西北大学，继续学习外科。虽然各方面都替我请求，但是呢，毫没有效果。最后，外科主任就替我安排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外科系完成了实习。是神再一次听我的祈祷，为我开路。感谢主的洪恩，奇妙的作为，保守我努力奋斗完成学业。那您怎么又返回美国工作呢？又怎么会到加州来呢？哦，那是在1970年的4月，神安排我有机会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开会。在会中啊，看到了很多同学，他们鼓励我搬来南加州。当时加拿大是满地盖雪，而这里呢，地上就有花有草。在祷告中，我得到了神的指示。过了第二年的年初，我就搬到加州来了。现在我的大儿子加勒在公共卫生部门工作，女儿美安是内科医生，女婿呢也是外科医生，这都要感谢主的恩典和祝福。那请您谈谈您结婚的过程吧。我是在医学院工作时候跟杜曼迪女士认识的，我们都是基督徒，她是内科医生。我们在芝加哥结婚，现在已经过了32年了，还是要感谢赞美主哦。听您这么一说呀，你们一家有不少的医生了，可以自己开一个医院了吧？哦，现在我们兄弟姐妹们全家共有12个医生，其中有3位牙科医生。这不是人的才干，是神的恩典，应该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来侍奉他。在美国开医院不是件简单的事儿哦。那您在教会服务是哪一方面呢？我家参加华人宣道会也差不多20年了，我参加义务医疗宣道工作，在今年7月底开始参加医疗短期宣道工作，在墨西哥。以前呢，我也曾经到过台湾屏东恒冲基督教医院侍奉过。要有机会的时候呢，我也用声音来赞美主。早年我在师班侍奉的时候，因为常常临时有医院急诊的电话，就是我在师班中的工作受到中断。虽然是为了 救病人于垂危，可是总觉得心里内疚。这也许是每一个代职传道、代职侍奉的人共同的感受了。这也是有的人到了人生的一定阶段，就会决定全时间的侍奉的原因吧。当然了，从广义的立场来看，行医也是为神做工。任何职业，只要是奉主的名在做，都是全时间的侍奉主，是吧？对了，无论是属于哪一种职业，我们每天生活中要求主赐给我们爱心、智慧和力量，为主做见证。有主的爱来感动同工们或者是病人们，让圣灵充满我们的心，用我们的思想、语言和行为来领人归主，荣耀主的名。当然，如果有机会专攻侍奉主，那就更好了。哦，这倒要说句笑话了，如果每个人都是牧师的话，那教会里教友就没有了。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在十二个支派里仅仅有一族是利未人，他们分别为圣，专门做负责圣殿的圣工，而其他的差事呢，就由其余的十一个支派各行其职了啊。哦，您这么讲解呀，就使我心里的结是打开了。我父亲是牧师，做儿子的难免没有不负后尘的思想。当然了，主耶稣说过，要收的庄稼多，工作的人少，求神差遣工人都去收割庄稼。不少的医务人员到海外去做宣教士，留美的基督徒医生中啊，也大有人在。不但如此，他们组织了华人医疗宣教会，到中国各地去行医传道呢。是的，我很希望有机会多到海外去侍奉医疗传道的工作。目前呢，我的教会里有一些会友也是我服务的对象。哦，袁长老啊，总是说您医术高明，他的病也是您开刀治好的，他是很佩服您的。医生有病人的保障，有口皆碑，比任何的广告宣传都要好得多。那您在开刀之中有什么属灵的心得呢？我的病人呢，大多是美国人，包括白人、黑人、拉丁美洲人和亚洲的民族的人，当然也包括中国人了。当开刀的时候，一切开不同肤色的表皮之后，一切的内在组织、器官、肌肉、血管、神经和骨骼、韧带等等等等，都是一样的。这都是神造的、神设计的，而且医生能做的不过是把有病的部分切除、修补或者是移治，而修复的过程呢，还是要靠人体自己来复原的。所以生命的力量来自创造生命的主。再就是啊，当我观察病人，我觉得病人的信心很重要。没有信心、没有指望、没有信主的病人，他们的康复往往不及有信心、有指望又信主的病人。所以我认为病的康复和信与不信主有影响，还有祷告对病人也是很重要的。我最近呢，在洛杉矶的时报上读到了一段新闻，有一位医生为了研究祷告的果效，已经放弃了行医，现在他专心做实验和演讲与写作。他说呀，祷告可以使种子发芽快一些，使植物长得高一些，使病也好得快一些。哦，这正是我的感觉，也是圣经的教导，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主耶稣曾经说，您的信救了您。林医生啊，我想问你，你身为医生，那你的宗教和科学之间是不是看到有矛盾呢？宇宙啊，奇妙伟大，这也证明创造主我们的神的奇妙伟大，唯有他的大能才能有这么样的创造全能。科学越有新的发现，就越能见到神的博大与精微。他的匠工绝非人力 所能成就的。人体的微妙真是叫人叹为观止。林医生，请您告诉我们您一生里最能体验神的一段时间或者是一段事好吗？我一生啊，得到神的洪恩，他一段一段的带领我，他是慈爱公义永不改变的神。我一生里最宝贵的事就是我接受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哦，在最近的大地震里，您可曾有经验到神的拯救呢？哦，我们教会啊，最近才建了新堂，这次地震的震中就在我们的城里，听说是地底下几里是地震的发源中心。可是我们的教堂啊，除了地上裂了2寸的裂纹之外，毫无损害。而我们的教友呢，都住在附近，有的人家的房子有一些损坏，但是人都是平安的。这是神在危难的时候赐下的保守，叫我们信的人更是要坚信他的慈怜与保护了。而且因为这个地震，在我们这区的人呢，就更能领略到大灾难的将至，主到来的日子近了。最近有一位布道家来到这里开布道大会，成千上万的人决志信主，灵魂的主在此有了丰收，这是出乎我们意外的收获。所以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能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蒙召的人。哈利路亚，赞美主。林医生啊，谢谢您在百忙中给我们时间来接受我们的访问，而且为我们做美好的见证。愿神继续的赐福您，成为多人的祝福。也谢谢您和袁长老给我机会为主开口向大家做见证，也愿主赐福大家，使大家都能在生命中体验神的救恩，相信耶稣为救主，把自己完全交在他的手中，任他使用，他必使你一生有出乎你意料之外的成就，好归荣耀于我们的天父。阿们。访问化学教授沈玉温博士。沈博士，去年美国电影金像奖的影片《火战车》里描写的主人翁艾丽·吕道的故事已经轰动了全球。艾丽·吕道在中国教书的时候，听说是您的老师。是啊，他是出生在中国的英国宣道士的家庭，后来呢，他回到苏格兰去上学。因为他是运动健将，曾经代表英国参加了世界运动会，得到了400米竞赛的第一名金牌奖。后来他放弃了运动的锦绣前程，来到中国教书，是在天津新学书院，他是化学系主任。我呢，生在天津，从小我就志在学化学，所以在高一到高三的时候，他和我接触的频繁。除了上课之外啊，他还领查经班，并且呢还是学校运动会的主持人。后来中日战争爆发了，他被囚在集中营里，因为得病得不到医治，死在集中营里了。他爱中国爱学生的精神使我深深的受感动，也是我最早和基督教接近的这段时间。那您那时候就信耶稣了吗？虽然我每星期都在校内的中文礼拜堂司琴，但是呢，我并没有认识耶稣。一直等到日本偷袭了珍珠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我当时在燕京大学，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了，关在地窖的狱里边，受到了虐待苦刑。那时候我才开始祈求祷告，祈求上帝给我力量脱离苦难。 当时啊，最能使我受感动，而且增加我求生的希望的，就是耶稣钉在十字架时候说的那句话：我将我的灵魂交在天父的手里。那您是什么时候从燕京大学毕业的？
我是在1939年从燕大毕业的，获得了理学学士，2年以后呢，又得到了化学硕士的学位。
那在燕大毕业以后，您是不是立刻就来美国进修和深造了？
哦，没有，因为中日战争的关系啊，我一直等到了1950年才乘船到了美国，在当年就进入了哥伦比亚研究院攻读，在1958年的时候获得了科学教育博士学位。
沈教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在美国大学教书的呢？
是在1952年，我开始呢是在纽泽西州罗克大学药物学院教化学，当时啊，我还正在赶写我自己的博士论文。在1957年，我才转到长岛大学。哦，算起来呀，我在这儿已经执教有26个年头了。
沈教授啊，您在长岛大学尽心服务了26年，在中国的学人里边还不算多见的。您教学的成就，是不是能和我们谈一谈呢？
哎，说到成就啊，实在是不敢当了。但是呢，今年因为我教学已经满了25年，学校颁发给我一张教学优异的奖状。
哎呀，那恭喜您了。您做什么研究呢？
我的专门研究呢是分析化学，还有呢就是改进大学化学课程。我曾经在化学教育、分析化学、化学、微量化学等等杂志上发表过几十篇论文，还写过一本为大学生用的普通化学实验。
您在化学方面的贡献很大，令人钦佩。那您一定也常有出外讲学的机会喽。
在1978年，我应聘去台湾讲学，并且呢参与了改进高级中学科学课程。1982年，我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在北京工业大学讲过美国对环境污染的研究。
您去中国待了多久？
是暑假3个月的样子吧。在航空学院我也讲过学。
那您访问了不少地方吧，对中国观感怎么样呢？
哎，我到处看了好些久违的亲友，还有昔日大学的同学，知道他们在四人帮底下曾经有10年的光阴白白的虚度了。那段时间呢，知识分子受到委屈，可是啊，四人帮下台之后，知识分子已经被器重了，四大建设的目标，知识分子要取带头的作用了。
依您看中国的前途怎么样呢？
中国有4000年的文化历史，不知道经过了多少苦难，比较起来呀，10年偏差的时间是很短的。现在看来，我个人觉得中国的前途非常乐观。
那您去过中国的教会吗？
我去了，在北京和上海的教会啊，都有人满之患。在主日呢，人太挤了，所以在周六也开放。我去的时候是坐在外宾楼上，8月间的天气相当热，一个人都手里拿着一把蒲扇，一边听到一边扇风。
那教会里崇拜的情况怎么样呢？
哦，牧师啊，都是有资历的老前辈，聚会的青年人似乎也不少。老年人呢，他们能来听到，心灵得到无限的安慰。
那教会里圣经够用吗？
三自教会要求自给自足，不接受国外的援助，他们自己印圣经，诗歌呢也是自己印了一些个单行的本儿，分发给来聚会的信徒，注明了用完了留下，可以让下一次来聚会的人再用。
那您对中国教会的印象怎么样啊？
中国啊，目前正在努力四化的运动，按我看呢，很需要
灵魂的安慰和精神的力量，基督教会啊是必不可缺的。您为什么这么说呢？哎，比方说吧，西方国家他们在科技上有今天，就是因为他们有基督的精神，来从格物致知里边寻找神的智慧。所以啊，本着这种精神，科学在西方发展和发达起来了。西方有一句谚语，基督教是科学之母。那您说是基督教跟科学不但不冲突，而且是互相有益的了？是啊，从事科学的人呢，在微小的颗粒里边渐渐地了解到创造宇宙的神秘和伟大。从牛顿到爱因斯坦，有谁能够否认宇宙一切事物运行都有定律这种情形呢？难道这种情形是偶然的吗？那么我们还不应该相信是万能的神创造的吗？刚刚开始初学化学的时候，明了了一些定律啊，我还颇以为得意，把好多的事情都看成是简单容易的。可是啊，等到研究的越深，我就越感到自己所知的有限，也就更相信创造宇宙的神是多么的伟大了。可是啊，好多人不信神，不也一样生活吗？我认为啊，不信神的人生活是平淡的、无聊的。有耶稣做你生活的主宰，你会觉得人生有了目的，有了标杆，你可以鼓足勇气向前奔跑，不必再像浮萍一样的无目的的在水面上浮来飘去。人生在世啊，时常会感到寂寞，可是有耶稣常住在你心里，你会感到他永远在陪伴着你，安慰你，鼓励你勇敢地踏上人生的旅程。耶稣在言行中告诉我们要谦虚，存着爱心去服侍人。只有信耶稣才能使我们领悟真理，获得永生。一般人见到的只是眼前的繁荣、物质的享乐，但是这些不过是片刻的享乐，过眼烟云而已。要得到真正的喜乐和平安，唯有追随和信靠主耶稣。沈博士啊，您是怎么如此坚定地信耶稣的呢？我从中学时候开始，有好多机会使我能够变成耶稣的门徒，但是我都以倔强的态度、骄傲的心理拒绝受洗。日本宪兵队在北京抓我入狱，那次是神的大手救我出狱，可是我还不了解。最近在纽约遭到车祸，我的妻子受了轻伤，我看到妻子昏迷不醒，送到医院，这我才恍然大悟，耶稣几次告诉我应该让他永远住在我的心里，我才诚心诚意地顺从他了，是因为他拯救了我的灵魂。哦，您的太太好了吗？感谢神，他已经康复了。那么请您把您的家人和您的太太向大家做个介绍吧。我的妻子名叫何以岑，她现在是纽约公立小学的老师。我们有两个男孩，两个女孩。大的男孩沈元俊在纽约万国银行做乡里，大儿媳葛贝蕾在纽约私立小学教书，大女儿恩惠在艾班尼医学中心医院做外科医生，第二个女儿恩爱在圣何西州立大学读书，第二个儿子约翰在艾班尼法学院读书，今年六月就可以毕业了。啊，您真是一家人都各有所长， 您做父母的可真是了不起呀、哦，说哪的话呀，这都是神的恩典。那你们在什么地方聚会呀？我们是纽约基督徒团契的会员，每个星期天契友们在一起崇拜，做一些侍奉主的事儿。啊，太好了，沈博士，那么您还有什么临别的话要和我们说吗？啊，我要说的话呀好多好多，可是呢我怕会言不尽意，现在呀就让我把我最喜欢的圣经里边的话来作为向大家的临别赠言吧。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13节，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约翰福音第4章第14节，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好、哦，这个水当然是指的是耶稣所赐给我们喝的水了。还有呢，就是约翰福音第8章第11节，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约�翰福音第3章第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愿神祝福大家，像他祝福我一样。谢谢您，沈博士，也谢谢你来采访我。